Hello，欢迎来到又来聊聊。有好一阵子都没有更新了，其实是因为我有点想不到要讲什么样子的主题，再加上可能事情有点多，比较忙，就一直都没有按照像之前的计划，可以有一周一次的更新这样。那今年的10月30号，就是我结婚1周年的日子，就突然发现哦，时间就是真的过得很快。那因为刚好最近有朋友要结婚，来问我关于筹备婚礼的事情，才想说刚好可以借这个机会来分享一下当年筹备婚礼的过程，还有结婚的那些事情。不过其实，在那之前，我觉得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是要怎么下定决心要结婚。关于这一点，很多人都说结婚是需要一种冲动。其实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好像是真的。因为如果要很理智的去考量到结婚之后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或挑战，想一想之后，真的会让人觉得结婚好麻烦，然后就觉得很害怕，就不想要结婚。但其实有些人也会去做婚前的婚姻咨商。那这部分我就比较没有特别的去研究，不过应该是可以帮助理解说结婚之后可能会遇到的困难，那看你能不能够接受这样子。那我自己，对于要不要结婚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有几个问题是你可以去问自己的。首先，第一个是你真的有想要结婚吗？因为结婚不是只有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可能有一些传统的习俗还是会需要去遵守，比方说逢年过节的时候，可能要去对方家里拜访，或是你成为对方家族中的一份子，可能也要试着去融入。在这之中，可能就会牺牲掉一些私人的时间和自由，比方说。可能对方的家人要来，那你可能就要陪他们出去玩啊，或者什么的。对方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话，你可能也会需要出一份力，这样子。那当然，如果你们已经讲好说婚后还是各回各的家，也不用特别去照顾或关心对方的家人，那可能就没有这部分的问题。当然，如果不是的话，可能就要考虑清楚说。当你结了婚，有自己的家庭之后，你可能会牺牲掉自己的时间跟自由。那你准备好这件事情了吗？还是你有很多自己的理想，或者你想要出国，或是做什么事情，你还没有想要让自己真的定下来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是先把那些事情都完成之后，再来考虑结婚这件事情。那第二个就是。你也有多了解对方，就包括他的生活习惯、他的财务状况，还有对未来的规划，你们是不是有共识等等的？不是说一定要多有钱，或是多有理想的，多理想的抱负这样。但是因为这些事情，就是会影响到你们两个人对于家庭的经营，然后组成家庭之后，一定会有。各种大大小小的开销跟决定，比方说比较基本的就是像水电费。那如果假设这个人平常在用水用电的习惯跟你差很多，那你是不是能够接受？还是说你们要怎么去分担这个费用？又或者是有没有想要买房子？想要买大楼还是透天？你想要住哪里？有没有想要生小孩？有没有一起存钱的规划或目标等等？有些事情真的很小，但是如果没有共识的话，又很容易吵架。所以其实这部分就，可能会需要双方互相的理解、妥协或者支持，不然，硬碰硬的结果就会真的很难相处下去。另外还有。最常讲的就是价值观跟金钱观的磨合，我觉得这个可能在交往阶段你就可以感受得出来，就你们两个一起出去的时候，一些用钱的习惯是不是有一致，或是对于一些 议题、一些事情的想法上面是不是有一致。其实这个你应该都观察得出来，其实就只是怕交往阶段会鬼遮眼而已，就反正情人眼里出西施，看对方什么都好。但是实际生活相处久了之后，你就觉得这些全部你都不能够接受，那这就是鬼遮眼这样。那还有一个就是金钱观的部分，两个人的用钱习惯是不是一样？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我之前有看过一对情侣，可能他们就是，有一方就是比较花钱可能比较大手大脚的，可能他就算楼下有 7-Eleven，但他可能也不想要走出去，就是懒得走下去那几步，那就会想要叫 Foodpanda 或是 Uber E。但是因为大家也知道，那个外送费加上去，原本的也可能一样商品都会再多个10块、15块，那其实这个费用累积起来也是蛮惊人的。那或者是他可能吃东西都会吃比较贵的餐厅啊，或者什么的，因为，这部分的话，可能在交往阶段比较多，可能就是各付各的账。所以就是自己管自己的钱嘛，你可能不会意识到说对方这样子的用钱习惯，那他有多少的存款，或者是他有没有对于财务上面有一些规划，那更甚至于说可能他的收入又跟不上支出的话，以后如果你们有想要有一个存钱的目标，这样子可能就会很难存到钱。谈钱虽然伤感情，但是，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没有比较提早考虑清楚的话，就很容易有冲突。那另外一方面是，我觉得也可以在婚前先商量好婚后的开销要怎么付。像有一些人可能就是继续维持婚后也是 AA 制，那可能大家每个月会固定的汇钱到某一个共同账户。那所有的家庭开销就是从那个账户里面支出，又或者有些人他是一个大水库的概念，就不会分说这是你的钱还是这是我的钱。那这其实就是看两个人要怎么去分工合作这件事情。另外就是对方的家庭状况，就是你跟对方家人相处得好不好。那如果有遇到问题的话，对方他是不是会支持你，还是就叫你把所有的委屈都吞下去？就一遇到问题，他就把你丢下，他就是站在他自己家人的那一方，然后不愿意去沟通跟解决问题，只希望你可以去配合他们家。那这样你可能要问自己说，你能不能够接受？当然，相对的就是同样的问题，你要问自己说，啊，如果假设你的另外一半跟你的原生家庭跟你的家人相处，遇到了一些摩擦的时候啊，你会怎么做？那对方是不是能够接受这样子的做法，或者是对方希望你怎么做？这个其实都是如果你们有想要结婚的一个共识的话，都是会需要事前可以讨论清楚的，免得就日后遇到问题之后又造成你们感情的一个就是磨损这样子。所以人家就是常常会说，结婚之后，你的队友是猪队友还是神队友？因为结婚之后，两个人其实都多了一种新的身份，变成女婿跟媳妇。那也必须坦白说，对于自己的原生家庭来说，你也不是只有女儿跟儿子的身份，因为你还必须带着你的另外一半，帮助他融入你的家庭环境。那当然，也有些人他可能婚后还是各自回各自的家，然后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家人。那这当然也是一种方式，只是就是事先的沟通好，你能不能接受，你的家人能不能接受。还有一个是，我觉得也可以观察自己家中长辈对于自己成立家庭之后会有什么样子的转变。这可能就是从平常他的价值观去推论。比方说，他可能会，可能会跟你讲说，啊，你看别人家的那个媳妇都，每天都会做好吃的菜去给他的公婆，然后 照三餐的打电话问候，他觉得他那样子很好，然后可能某某家的媳妇啊，就是比较不会看眼色或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那他讲的这些事情，可能就是他对于他未来媳妇的一个期待。所以，如果你结婚然后娶老婆的话，他可能也会用同样的这种想法去要求你老婆。那你老婆能不能够接受，或者她搞不好根本就不是这种个性的人，那你要怎么去跟自己的长辈沟通这件事情？当然，可能也会有些人会去，比较说，哎，我们家的媳妇，别人家的媳妇，而我女儿嫁得怎么样啊？别人老公对她多好什么之类，这个其实就是看你平常跟自己的父母相处的过程中，他们透露出来的一种对于你的另外一半的一个期待，这个其实就是你要去重视的问题，因为这可能就是他未来你结婚之后，他对于你另外一半的期待，如果做不到的话，你要怎么去沟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在过程中会有很多的冲突。那也确实就是结婚之后，实际上会遇到跟面临的问题。所以在结婚之前，如果可以先把这些模拟考题都先做过一遍，再加上你对这个人有了解，观念上也都有一些共识的话，那我觉得你们就是可以考虑结婚这件事情。好，那在决定要结婚之后，面临的第二个挑战就是婚礼。那婚礼这件事情。其实，也不包括只是婚礼啦，就是整个筹备结婚的过程当中，可能要想说啊，有没有要宴客啊，或是有没有一些仪式什么的，有没有需要遵守什么样子的习俗，还是说直接去登记就好？那去年跟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身边有很多对情侣，他们都是直接登记，就也没有宴客。或者只是很简单的家宴而已，没有很大的排场，其实就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一个方法。但其实老实说，我觉得宴客都是办给长辈看，因为毕竟对于长辈来说，他养了你这么久，好不容易看到你要结婚了，对于父母来说，应该都算是一个成就达成。所以当然是希望可以招待自己的亲戚朋友，让他们知道说，哦，我们家小孩要结婚了，那也希望你就是可以，不是说好像，偷偷摸摸的就这样子结婚的这样子，还是希望有一个在一个正式的公开的场合去告诉大家说，哎，我们结婚了，光明正大的，然后接受大家的祝福这样子。所以对长辈来说，他们可能就是希望有这样子的一个仪式感。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毕竟结婚很花钱嘛，你，什么婚纱、喜饼啊、饭店啊，什么东西都是钱，那又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所以当然就是希望说越简单越好。所以，这部分可能就是看要怎么去跟双方的家长沟通，去达到一个两边的人都满意的一个方式。那其实很多人在这一步就会卡关，是有一点争执，像什么聘金要多少啊，要遵守什么样子的习俗啊，什么仪式什么的，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第一个难题，第一个你会需要去跟双方家长沟通，可能彼此之间会需要有一些妥协的部分，比方说。可能有一些长辈会希望遵照传统的礼俗，说新娘要过火炉，要拆瓦片、丢扇子之类的。但女方那边可能不喜欢，因为这其实是有一点过去男尊女卑的意思在，就是觉得媳妇娶进门就是要丢掉自己的个性，丢掉自己的脾气，不能让她踩在夫家人的头上这样子。所以，在现代来看，可能就会觉得有点不太公平。那对于男方来说，可能就是，有时候，新闻上面可能会看到说，女方家长就狮子大开口啊，要求很多聘金啊，或者是，要先有房有车，女儿才要嫁这种的。那没有说谁对谁错，一样就是去看说你们两个人要怎么去。 协调这些事情，毕竟你未来是要跟这个人共度下半辈子的嘛，所以，我觉得到了这个阶段，你就是一个成年人了，这些事情有些底线，你就是要把自己的想法观念表达清楚。那可能如果假设你在筹备的过程中就发现，哎，对方怎么好像什么事情都不站在你这一边的话，那你可能之后的一个后果也必须要自己去承担啦。那其实虽然说好像举办婚礼中间会遇到就是很多非常麻烦的事情，对，我觉得处理人际关系就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情，因为你处理的不好的话就很容易弄得两面不是人。那当然还是有比较有趣的部分，就是拍婚纱。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生一次的经验，就是你可以穿着漂亮的礼服，然后有人帮你化妆，还会有专业的摄影师帮你拍照。那当然，现在也除了结婚之外，也有很多那种沙龙照可以拍嘛，什么孕妇写真啊，好姐妹的写真啊等等的，你也是一样可以穿着漂亮的礼服，但是在那个当下。然后那个人跟那个心境其实就只有那一次，因为像这种，你请了那么多人，然后准备的时间这么长，那种拍起来也不便宜，而且一整天拍下来其实也蛮累的，所以你也不会很常去拍，而且你每一次想要去拍这种照片的时候，它背后的目的可能都不一样，所以就是好好的去珍惜跟享受这个拍婚纱的过程，我觉得。应该算是整个筹备婚礼的过程，我现在回想起来最有趣的部分，而且这一个部分可能，可能比较不会受太多长辈的限制，毕竟就是你们两个人去拍婚纱，你可以决定做，我喜欢穿什么样子的礼服，然后我想要什么样子的风格的照片这样子。那至于说。整个筹备婚礼的流程的话，其实网络上有很多的资料可以参考，包括可能整个仪式啊，要准备什么东西呀、啊，然后整个流程表，还有结婚当天会需要的各式各样的表格，什么喜饼表啊、桌次表啊等等的。那包括像是结婚花了多少钱这件事情，网络上面也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参考，这部分我就不多加的赘述。但我会建议整个流程是，当你决定你要结婚之后，先去看好你想要的日期，可能就是翻农民历啊，看哪天是好日子。那决定日期之后，再大概的估算一下你们要请多少人，然后去订饭店。因为好日子通常都蛮抢手的，所以饭店我觉得是第一个要先确定下来的日子。因为确定了饭店、确定了日期之后，你后面所有的事情才可以去安排。另外，如果你的桌数很少的话，其实，有一些饭店的场地可能你也不太喜欢，因为第一个是桌数少的话，它就是场地会比较小嘛。那第二个可能就是它的布置会比较没有婚宴的感觉。我们那个时候去挑饭店的时候，有一些场地看起来其实就像是一个大型的会议室，因为它可能不是专门为了婚宴在做准备，所以如果桌数太少的话，其实也会是一个问题。那这部分的话，会建议说至少要有10桌，就是包括你的亲戚朋友啊，你的同事啊。之类的，这个至少要有10桌，会让你在找场地的时候有比较多的选择。另外，如果有些人会想说把那个仪式直接在饭店里面完成，所以这部分的话也是看看饭店有没有相关的配套措施。像我们当时是办在台中的福华大饭店，那它就有提供新娘房，还有宴客的喜糖，也会帮忙布置。稳定仪式的场地，还有提供主持人跟汤圆这种，所以像他的配套措施就蛮完整的，所以对于新人来说就少了很多的事情，不然可能你的布置也要自己弄啊，你有很多什么糖果主持人你都要自己去准备。 所以有些像饭店可能他就没有主持人，或者是他一定要满多少桌数，比方说20桌，他才会送你新娘房。这种细节你可能就是要去现场问，然后看哪一个场地比较好，你就决定这样子。那定好场地之后，接着就是去找婚摄跟行李，还有挑婚纱，因为这些都算是要先抢档期的，所以都是越快决定越好，不然可能你要结婚的那一天，没有你喜欢的新密老师，或是你租不到婚纱，就会有点尴尬。那剩下关于喜帖、喜饼啊，或是你们想要在婚礼上面办的活动等等，我觉得这个都比较算是你自己可以去掌控的，就可以慢慢的来规划。然后最后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拍完婚纱跟结完婚当天，一定要记得先找一间美发店洗头，因为这两个活动结束之后，头上的发胶都很多，然后自己洗会很累，而且通常，拍婚纱跟结婚当天，你都会非常非常的早起，所以体力通常都不太行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还是好好的花钱，请人家帮你洗干净，你就可以早点开始休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重要，但是很多网络上面的资料都没有特别提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一定要特别的讲出来。最后想要来分享的就是关于结婚后的一些事情。我已经快要结婚1年了，而且我觉得，我现在是27、28岁吧，我算是比较早结婚的，所以不知不觉也变成一个前辈。那，我觉得其实心态上，我结婚这样1年，我觉得应该还算是新婚夫妻在心态上，但是在生活作息上，因为我跟我老公两个人都是工程师的关系，所以基本上平日的时间大部分都是耗在公司里面，那回家也是都很累，就是想要赶快睡觉，然后假日可能有时候也会需要处理公事等等，所以真的属于两个人的时间其实不太多，那就要想一下说要怎么在平淡的日子里面维持两个人的感情。目前我们是会一起打电动，或者是一起看 Netflix，一起追剧，这样至少我们还会有两个人的话题。那可能有时候晚上睡觉前也会聊聊自己在公司发生什么事啊，然后帮对方按摩等等，或是看到有什么有趣的东西会互相分享，就我觉得最可怕的应该是两个人生活没有交集，然后又没有话题，这样感情其实就很容易变淡。可能就像是人家说的那个老夫老妻模式，就是你们两个虽然彼此生活在一起，然后彼此很熟悉，但你就是没有两个人共同的话题，不知道要聊什么这样子。但我是希望尽量不要有那一天的到来啦。但想要避免这样的状况发生的话，可能两个人之间都要一直去接触新的东西，然后回来跟对方分享啊，或者有时候可能针对同一个议题，看到什么新闻，你可以彼此说出自己的看法，我觉得都是蛮好的一个交流。那结婚后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就是，其实就是跟双方家庭之间的关系啦。虽然说在交往阶段应该也有跟对方的家人相处过，但事实上，婚前跟婚后对于这种关系其实是，我觉得差蛮多的，因为其实也要看对方长辈是怎么看待你。你是男朋友跟女婿，或你是女朋友跟媳妇，那看待你的角度可能会不一样，所以对你的要求也会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在网络上会看到说，结婚之后对方好像变了一个人，其实这个就是身份差异所带来的问题。毕竟你已经是这个家族的一份子了，人家说入境随俗嘛，就别人家有别人家的习惯，可能你踏进了这个家门之后，就是会有一些规矩需要遵守。所以说，对人家说距离产生美嘛，就是不要住在一起就比较不容易有冲突。毕竟， 你跟对方长辈住在一起的话，如果对方长辈愿意接受你们的生活的模式跟习惯的话，那当然就很好。不然的话，一定是你要去，可能配合对方的长辈嘛，不然就会变得好像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可能有一些传统儒家的观念，就是会觉得还是要敬老尊贤这样子，对，但。因为毕竟还是来自于两个不同的家庭，所以这中间一定会有一些冲突跟磨合，那就看这方面有没有妥协或是沟通的空间。所以这其实也是，结婚之前需要再三确认的事情，因为有时候可能你真的没有办法接受，那这样子要怎么处理，是不是就不适合结婚等等的，都是，需要事前考虑的问题。不然，如果你等结婚之后再想说，想要解决的话，其实很难，而且付出的成本真的是很大。像我跟我老公也是持续的有在沟通这件事情，因为毕竟双方家人的相处一定是会有摩擦的。那其实主要也是我希望结婚之后可以保有自己小家庭的自由，因为我的原生家庭也是给了我蛮多的自由的空间这样子，所以我同样也会希望，可能对方的原生家庭也可以给我们足够的空间，让我们真的独立出来，是一个有自己小家庭的感觉，而不是还要当孝顺的儿子女儿。因为毕竟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人了嘛，就是你有自己的家庭啦，所以你们两个决定好的事情，就会觉得。如果还需要去考量到双方父母的心情什么的，就会觉得不太好，就会觉得，就是你跟对方一起决定好的事情，那应该就是你们两个决定要怎么做是最好的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界限还是要划分清楚。那同时，我也觉得家里面第一个结婚的小孩会比较辛苦，因为对于父母来说，这就是他们第一次经历小孩成家。所以其实心态上可能比较难调整过来，然后就有可能会比较容易造成更多的冲突，可能就会有像电视剧里面说的，阮囝就是结婚了后，就让迄个查某娶歹去之类的，就是都听老婆的啊，或者是你已经嫁出去的女儿，你就是别人家的了，什么什么之类的，其实。身为小孩，你看到自己爸妈这样子讲，你当然也是会觉得很难过嘛。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结婚之后一定会面临到的课题，这就是大家的课题。那可能有些人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一些情绪勒索，但这个其实就是你必须要去面对的事情，因为你们。自己有自己的家庭，这件事情是事实嘛，总不可能一直都跟着原生家庭。那你们总是要独立出来的，所以这中间也会需要更多的沟通，然后看双方的智慧，这样子。好啦，那以上就是我结婚1周年的一个心得的记录跟分享。那我不知道。可能再过了5年、10年之后，又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我觉得，反正这也算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吧。所以你的心态，我的心态跟想法，一定是会一直改变。那当然，我觉得要维持关系，一定就是两个人彼此之间都需要去努力，不管是你们两个人之间，或者是跟双方家庭之间，都会需要。去一直不停的做沟通，我觉得没有沟通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那就很容易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就是爆发出来，那可能就会导致一些很不好的后果这样子。所以持续的沟通，然后一起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我觉得这就是结婚可能带来的一个。给自己最大的一个成长吧，特别是你会觉得 你们两个人是一起，你们是一个 team 在面对事情、解决事情。我觉得这样子的关系可能会比较健康。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聊聊别的事情吧，拜拜。